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做客我们栏目的嘉宾是来自微软的卢慧文女士，她今天会和我们一起聊聊美国小学和初中的数学竞赛。慧文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慧文今天再次带来我们的政府家庭生活栏目。我们都知道啊，这是关于美国数学竞赛的第二期节目了。在第一期节目里，您已经为我们介绍了数学竞赛的主要类别以及一些具体竞赛项目。那这些竞赛项目基本上是有关于小学和初中的啊。在最后节目最后呢，我记得您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关于是高中的这些数学竞赛。在这一次我们开始主要讨论之前，可不可以帮我们再略微介绍一下我们的高中数学竞赛有哪一些呢？
好的，上次呢我们提到了美国呢在小学的竞赛呢和初中竞赛呢主要是以草根为主，那么到了高中的时候呢，他才开始真正挑选精英人才。我们之前也提过啊，这个时候呢其实留下的呢大部分是数学学得比较好，竞赛中经常获奖的，因为其他的所谓以前打酱油的呢大部分都开始转向了，比如参加辩论啊，参加机器人竞赛啊等等。另外呢这个阶段呢高中阶段数学竞赛呢就不再那么强调团体基本上是以个人竞赛为主，这个呢主要是旨在给美国的参加奥林匹克国家数学竞赛队选拔人才，
这个就是完全非常专业了，
对，对，
针对性非常强的一个选拔赛了，
对对，而且呢这个呢是由美国的国家数学协会来主办的，所以这些竞赛呢都是全国性的，也是很有权威性的。那么这个全国美国数国家数学协会呢，它的全名叫做 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叫简称叫 MAA， 它的竞赛呢这个系列呢第一个最基层的叫做 AMC 就是 American Mathematics Contest 这个呢有分三个级别，一个是 AMC 8就是 AMC 8这个呢是任何八年级以下的学生都可以参加这基本上呢是给初中生的练兵下一个呢是 AMC 10还有 AMC 12，也就是说 AMC 10和12。那么顾名思义呢，大家也能想象到，一个呢是给就十年级以下的学生，还一个呢是给十二年级以下的学生都可以参加。当然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因为数学比较好，我知道的很多，比如说有四年级的学生就参加 AMC 8了，然后呢六年级的学生就开始参加 AMC 10的比赛。那么 AMC 10呢和12呢？才是真正的选拔这两个比赛当中呢成绩，这个是全国性的比赛，全国成绩最高的2.5%的学生会被邀请进入下一轮，就叫做 AMI。 这个 AMI 呢全称呢叫做 American Invitational Mathematics Examination， 等下呢再讲一下这个 AMI 的形式。那么说 AMC 的比赛呢，它还是都是选择题一共是25题，
这个是不管是 AMC 8还是10还是12都是一样，都是选择题是吧？
对对，分得非常好。对，这三个 AMC 8 10 12都是25道选择题，每题呢5个选择，但是呢 AMC 8呢只有40分钟AMC 10和12呢是75分钟，每个都是75分钟但是呢就是速度还是很重要因为呢你要比如说 AMC 8的话，那么25道题40分钟的话后面的几道题呢会明显的难度增加，所以前面的要非常快给后面留出时间来。另外一点呢就是所有 AMC 的比赛呢都是通过学校来报名的这个呢不用通过家长，就是每个你所在的中学的数学老师呢通过他们来报名，一般老师呢会给整个学校报名，然后呢申请呢有多少个学生参加比赛，统一呢在自己的学校考， 一般来说就是比如说某个星期的星期三或者星期四、
下
学以后，下
午
对
下没有课的时候是吧、
对，下学以后你就留在学校，老师考，考完老师考完以后呢，老师呢会把这个试卷密封，然后呢直接寄到 MAA、就美国数学协会进行批改。通常呢大概一个月以后，他们应该因为都是选择题嘛、所以他们应该啊，我猜都是电脑阅卷，然后呢成绩呢他们再寄回来发给学校。然后呢但是 AMC 八和十的成绩呢，包括十二成绩，网上呢也可以自己查。
明白了。
对，
但你说的是 AMC 十和十二才是比较重要的考试。
对，
因为那个那得是说八的时候实际上成绩好和坏其实没有人再去邀请你做另外的其他测试了，是吧？
对对，所以我刚才说呢 AMC 八呢实际上是给等于初中高年级的一个练兵
啊，让他习惯这种考试的方式。
对对
啊，而且但这个 AMC 的话是你说学校老师可以帮你报名，那你学生是自己可以决定要不要参加是吧？
对，你要想参加你就跟老师说我想参加这个比赛，老师通常的话就以学校为单位报名，人数多呢老师又多就是弄几个拷贝试卷，然后
但老师不会去邀请孩子学生他的学生去说哎你应该去试一试 MC 八，我是很好奇有没有这样子的老师。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觉得有可能，那就看老师个人的算是责任心和老师，也许他觉得某个学生啊或者某些学生真的是好苗子，老师也许会跟学生说有这么一个算是考竞赛或者考试你很适合，也可能会有这样的老师
啊。那所以丁老师大部分情况实际上是孩子自己要去说我要去考，
对，
然后老师就会帮你去准备这件事情。
对，会组织这个。对，
好，
对，是这样。
谢谢。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AMC 八十十二。
对，
然后可能介绍一下 Amy。
对了、Amy 呢刚才说呢就是翻译成中文的简称就是美国数学邀请赛，这个实际上是全世界的，包括 AMC 十和十二，好像国际学生也可以参加。我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当时在北京上中学的时候，我记得我高三还参加过美国数学邀请赛，
就是 Amy。
对，就是这个。但是当时我不知道，现在自己的孩子啊，或者自己学生一看这个，我才知道，哦，这就是我原来参加的那个美国数学邀请赛呢。相对于 AMC 十和十二来说呢，其实难度就明显增加了。它这个呢。一共只有十五道题，但是一共给三个小时。这个十五道题呢，是你只要写答数就可以，不用写任何过程。答数一般就是一个三位数的，一个数字，我想也是图圈吧，可能最后也是电脑阅卷。
只有一个数。
对，就写一数字，比如说
十五道
零一五啊，或者是932。对，
哇哦，
就是这样。但是因为是这样，你就很难猜了，所以呢，数错了也不会。扣分。对了，我刚才忘了说啊，就是 AMC 呢，因为它是选择题，
对，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没答，你是得到1.5分，答对了每题得6分，如果答错了一题都没有。所以就是说呢，如果你不会做的题的话，你要是不写任何答案的话，你还有一点净分数入账。是这样，
不鼓励你猜。
对，不鼓励你瞎
猜，属于诚实一些。
对。那么这个美国数学邀请赛呢，那么全国范围内最高的成绩最高的500个学生就会被邀请进入下一轮。
是这一届里头，就这一次考试里的前500人。
对，
有可能是国外的呢。
国外的，因为这是入选美国国家队选拔赛，虽然说国际学生可以参赛，
对，
但是这可能是一个就是纯粹就是一个你自己一个参考分数。但我知道呢，国内呢有些学生他要将来要申请美国的学校，那么这个都可以写在你的申校的你的履历里面。对，这算是你的一个资质。即使呢你可能最后并没有入选美国国家队，但是你如果说呢你这个 Amy 考了多少分，这你也可以写在美国申请大学的这个履历里面。如果成绩比较好的话。对，
它等于说这个考试是一个标准化的考试。
对，
但它你得到一个什么成绩的时候拿出来，大家都知道哦，在 Amy 里得这样成绩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的。
对，
是
你数学的一个资质的一个证明。
证明，
对，
这也挺好考。
对，那么这两个如果 Amy 也考的在全国的最高的500名里面的话，刚才说呢进入下一轮。那么下一轮呢是分两个，一个叫做 USAMO， 叫做USA Mathematical Olympiad， 还有一个呢叫做 USA JMO， 这个 J 呢就是代表 Junior、
嗯、
也就是全称的是 USA Junior Mathematical Olympiad、
嗯、
这个呢就是如果你是十年级或者十年级以下的，你就参加这个 Junior 的、
嗯、
这个等于是美国国家奥林匹克这个比赛、
嗯、
如果你要是超过十年，就是十一年或十二年级的，就参加 USA MO 的、
嗯、
那么这个比赛呢就更难了，难度非常大、
嗯、
啊，分两天考、
嗯、
啊，第一天大概是四个小时，第二天五个小时、
嗯、
啊，或者是反过来，一共我印象中一共就七道题，大概第一天三道题呢给四个小时，第二天两道题给五个小时，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我是知道哈，有一些孩子呢进去考，虽然说Amy 考得非常好，进入前五百名进来、嗯、啊，进到这一轮比赛，比如参加 USAGMO， 那基本上进去以后。这加在一起九个小时，基本做不出来什么，用不到九个小时，每天两天哈，每天都是就是可能一个小时不到就出来了，因为实在是
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对这个的话呢，你是就是要有过程的。如果你即使一道题没有整个解出来，但是你有过程的话，也还是能得一些分数。
啊，行，哎，那我觉得这个跳跃的非常大。
对，
这是美国这个数学竞赛的一个特点嘛，就在高年级的时候。
对，我觉得高年级是这个经典，而且这些竞赛啊，刚才说了是每年一度、
嗯、
所以呢它都是为了夏，就是夏天给你选拔这个参加国际数学竞赛的这个选拔吧，比赛、
嗯、
所以呢如果刚才说到呢 USAGMO 和 USAMO、
嗯、
如果呢你还是考得比较好，大概是全国我不记得是全国四十名还是全国最高的六十名、
嗯、
那么你就会被邀请进入一个暑假的一个等于是国家队的一个夏令营，然后他们集中培训大概是几周的，那么能进这个夏令营的话，那都是非常非常顶尖的学生了。在夏令营他们又会有可能数次选拔，然后选出最后美国的六人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
嗯，
那么通常来说呢，即使你进不了那六个人，那么你能被邀进入那个夏令营已经是很棒了，那么你写在你深校的高就是考大学深校这个履历上面的话，那已经是非常光鲜耀眼的了，大概几大名校你都可以横扫了。
哇，也是啊，其实全美的学生里你是那前四十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
对 对, 对，是这样。
嗯，好，那我们非常感谢啊慧文帮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下高中的数学竞赛会是什么样子，和我们的这个小学和初中的这个草根的这种性质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再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上，就是除了这个具体项目以外，我们当然我们的听众如果特别也想听完了以后也很动心，或者觉得自己的孩子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天赋的话，他想为孩子做准备，去准备不管是小学啊初中的这种数学竞赛的话，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入手会比较合适？
好的，好的，这个呢，我也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算是这条道吧，或者英文叫做这个 path 怎么走。
嗯、
对啊、
嗯，
那前面呢讲了呢，美国数学竞赛呢就是从小学开始非常草根，
嗯
啊，所以呢，基本上说呢，这个数学竞赛的这个准备和培训呢都是自发的。我说自发呢，就指的是说，通常来说呢，学校完全不会参与。啊，所以咱们说到的数学小组或者叫数学俱乐部也好，就是英文叫做 math club，
嗯，
基本上都是由家长发起，
嗯，
啊，但是呢，我们发起这个小组呢，我们可以跟学校的 PTSA 报备，然后呢申请资金，比如说呢可以帮你们报销啊参赛的注册费呀，或者说一些参赛的一些午餐呀这种活动或者一些教材，
嗯，
但是呢基本上是跟学校方无关，
嗯，
那么学校老师一般也不会参与讲课或者数学小组的活动啊以及赛事。
是的，
当然呢我也知道有个别的学校，甚至到了初中了，有很个别的就是对此非常有热心并且也特别有责任心的数学老师，他们是参与的，但是这个
完全属于是个人行为了。
对对，
感觉就是校方的状态就是精神上支持。
对对，所以呢，
嗯，
这个呢基本上就靠家长志愿者来组织，啊，包括呢这个讲课呀练习呀包括参赛，就是带着孩子去比赛，比如像前面说到的，如果我们要参加去那个 Blaine 的比赛，是非常远的， 即使参加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 Math School、那么到了 Master 的时候，他呢是在我们华盛顿州最中间的一个地方，一个非常小的叫做 Moses Lake 的一个小town，
完全没听过的名字。
对对，因为呢他呢
因为这个数学竞赛然后成名，一举成名。
对他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小town，但是呢每年呢这个 Master 竞赛这天呢，因为他要照顾到我们州最最东边的，比如说 Spokane 那边的学生，然后呢最西面的像我们在 Seattle 的，还有南面北面的，所以呢他希望大家呢都能来参加，所以呢就是每家都要开两个多小时去那边。
对
所以呢那么前面提到了呢，因为是家长靠家长志愿者来组织，所以呢整个这个数学竞赛的备赛呢可以说呢是比较松散的那么如果呢你觉得你的
全是靠家长，所以它是松散的，因为完全就是自推或者自己去想这个计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吧？
对是这样。所以有的学校呢比如说像我当时呢就是正好算是赶鸭子上架，我就做了。那有的学校呢是可能几个家长轮流，今天呢你讲我
真是很松散，那么完全都不是说一个人的责任，就可能是真的分担责任，
对，
而且还是轮流来讲，
是这样。那么根据家长的时间呢，可能有的家长都不做什么准备，那来了拿了题大家就做吧，
看看
就是这样，
现场看题
是那么如果呢你觉得你的孩子呢真的是有天分也有兴趣，然后呢想要更认真的准备以取得更好的成绩，那呢就真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了。那、
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对，下面呢我就等于详细说一下哈。因为之前也说了这个美国竞赛呢分个人赛和团体赛，所以呢我们先说个人赛这块。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那么你最好是系统的学习一下，就是相应的那个程度的数学知识。什么叫相应程度呢？比如说你是小学四年级或者五年级，
对，
那么在这个程度上的话，那个数学就课外的一些拓展的知识，那么你要最好系统学习一下。有些知识呢，比如说学校可能也讲到了一些，比如非常简单的概率题那么竞赛呢会有，但是竞赛呢所考到的概率题呢肯定比学校讲要深一
些。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呢我不建议上来就光做真题，实际上呢还是要先系统的学习一下知识，
就
打一个
基础。
对，你打了基础，你对各个知识点呢都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如果呢因为呢你再有数学天赋，想要在竞赛中取得好成绩，比如说拿奖杯那么仅仅靠就课内那点知识还是不够的那么怎么就是系统的学习这个知识呢？那当然呢有很多的课外书，有一些课外班儿。好，那我先说呢课外书哈，就是数学方面的，比如奥数的课外书那这个当然是五花八门，你要是去比如说 Amazon 上或亚马逊上你去搜索一下它，
太多了，
非常非常多。
对，
那我这里面呢重点呢就是小学和初中阶段呢我重点介绍就是算是两套吧。其中呢第一个呢是真的是入门级别的，主要是给小学四五年级学生用的这个书呢叫做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in School Mathematics。 这个呢作者呢是叫做 Dr. George Lechner。 我是觉得这套书呢
你能再把名字再念一遍吗？ Creative
叫做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in School Mathematics。
OK，
作者呢是 George Lechner。
保证大家都听到了。
好的，对，明白。这套书呢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就是清楚明白而且它是一个就是入门级别的，我觉得对完全没有数学竞赛经历的小学生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而且呢也非常有意思，讲解也非常有意思还有习题，习题呢也有非常详细的讲解，那后面呢也会有一些呢就是更高深一点的拓展的知识，如果呢就是在这书的后面，所以呢如果对有一些觉得吃不饱的孩子呢他也可以呢就是更深一点所以呢这本书这一本了我觉得很不错。
这是给几年级的小朋友用的？
那个书上写的话呢当然是英文的书啊，上面写的是适合大概是五到八年级的学生，但是我感觉呢从我就是辅导这个
带这个团队
赛对我觉得一般是我们华人的孩子我觉得大概四到五年级吧。
OK， 就是第一年。
对就是第一年。那么这本书完了以后的话呢下面就要讲到一个大概这个
进阶
玩数学的孩子大概都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一套书叫做 The Art of Problem Solving。 这个呢实际上是一套书一共呢有11本，它呢分初级和中级 并且呢初级和中级呢里边呢也分有代数，有几何有概率，有数论，甚至呢到中级的话呢有微积分。另外呢这11本里面还包括2本专门是面向数学竞赛的书，里面的内容呢很棒，然后也收集了大量的就是历年的就是美国呀加拿大北美一些数学竞赛的非常好的题目。这套书呢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可以说呢是数学竞赛的这个 Bible book。
可不可以讲说是每基本上每个团队是人每队一套呢？
你要说团队们那看是多深了，
还是每人一套？
是数学竞赛如果真做到比如说 ANC 8或者10这个阶段的孩子基本上应该都是，如果说成绩还不错的话，想往高中接着冲的话，那么你肯定这套书你是要学习过，不说全部学下来的话，学过哪怕1本到2本是一定是要知道的。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根据孩子的这个年龄和兴趣，可以先买1-2本试试水，效果好呢，如果呢孩子接着有兴趣学，那么再多买。因为这个他这个11本书里面有的其中有几本，比如说叫 Pre-Algebra 还有 Algebra 都是很厚的，像字典一样厚。那么这个呢是我就重点说这2套书了啊。而且呢刚才说呢其实是有一个进阶的，就是前面介绍那1本书呢我觉得是小学4年级用，
对，
觉得比较合适，然后下面呢可以进到这个第二套 problem solving。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爸爸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身为他的乖女儿，但要提醒他，10年1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警察和消防局等。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大大影响我们华人社群。学校里有叫2020年人口普查的目的，所以我不但很清楚，还要让爸爸也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其实也知道参与普查的好处，就是要人提醒。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下面呢再说说课外班。
嗯，
也就是我们说啥国内常说的奥数班。
哦，是吗？
对，
等于等价于
基本
国内的奥数班。
对，如果我们要说上数学班的话，是为了参加竞赛的话，那么相当于是奥数班。
哦，OK。
对， 那么我们这里边呢，其实是还是颇有一些这样的资源的，
嗯，
就是我们说是在西雅图地区或者西雅图东区，
嗯，
有这么一些资源。那我也是简单的介绍两个，
嗯，
首先呢，我想介绍就是西北中文学校的奥数班，
嗯，
它呢是有这个不同的level， 也就是不同的
级别
的课啊，从小学的奥数班一直到高中。然后呢，我个人呢，因为呢是听过一些啊。我认为他的课程的涵盖和难度都很不错，
嗯，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就是他设置的非常好，课程的设置和里面的这个所涵盖的这个
知识
点，对，非常好。但是呢，当然缺点呢是他一周呢，因为只有一次课只有50分钟。那么每学期呢，中文学校大家也知道，一学期呢一共就是大概15-16次课，当然一年呢是2个学期，完了呢有一个很漫长的暑假，
对，
所以呢一共呢加在一起的话，一年下来可能是大概31-32节课的样子。那么每次课呢只有50分钟，这里边呢还包括有的课呢是考试，比如刚开学有一个
模拟考试是吧，
然后呢期末也有一个考试，所以呢总的来说呢讲课的时间呢就很短，
嗯，
课堂的信息量很大，
嗯，
因为呢老师呢每次呢要真的是给学生推送啊一些新的数学的知识点，
嗯，
所以呢信息很大。课后呢虽然是有作业的，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中文学校嘛不是学生的主战场，所以相对来说呢比较松散，因为我就是知道有些学生呢虽然家长送他去，家长把孩子呢送到哪儿，家长就买菜去了啊，孩子到底学了什么，上课是不是在听讲还是在玩游戏，家长也不是很。
而且孩子自己也清楚说反正我来上课就好了。
对对，有的可能是孩子并不想上，但家长说让他上，
嗯，
所以呢那么课后作业呢有的孩子可能也不做，就是做不做呢，嗯，老师呢也不，
所以总之这个班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是程度进度可能会有一些的问题，然后还有一就是他的那个质量，学孩子的那个接收程度，
对，
也是一个信息量接收到底多少，这个其实也是打这个问号的。
对，是
完全取决于孩子自己到底是不是真正感兴趣。如果感兴趣，他可能真的就是这50分钟信息量都听到了，
是
这样，否则的话就是没有人不可控。可以做
对对对，
嗯，
所以就说呢，它的内容是非常好的，设置也非常好。
嗯，
但是呢，因为这个一些限制吧，种种限制，
嗯，
所以你要想真正的就是消化和掌握每节这50分钟课上的所学东西，并且把他的作业做完彻底弄懂，那么其实呢家长还是最好要跟进一下，这跟进的就家长要关注，比如说要至少看看孩子是不是做了作业，如果作业有不会的，那么家长呢帮助孩子呢消化理解，把这个作业交上去，
就是每次课之间那段时间实际上是有事情要做的。
对对，是这样啊，这个呢是我就推荐一下西北中文学校的奥数班，因为它有很多从大概从小学1年级吧一直到高中。再下一个呢又提到刚才这个就是 The Art of Problem Solving，
对，
这是一套书，
嗯，
那么它本身呢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数学机构，它实际上是全国性的，简称的叫做 AOPS，
哦，有这样一个机构
Solving， 对，
okay，
就是刚才那个说的那个书的作者，那么他呢现在是算是以此为他的这个
主营要，
对对对，以他的就是事业吧，
嗯，
那么他呢有非常非常系统的网课，它的网课呢涵盖非常全面，从数学的各个科目，像我刚才提到的几何啊、代数啊、概率啊、数论啊、微积分，包括直到高中的这个数学竞赛各个赛事的备赛的专门的课程，比如说 AMC 的备赛课，AMI 的备赛课，它都有专门的网课
啊，
你可以去，
好全啊，
对，非常全，而且它呢也分级别啊，就是小学的、初级的、高中级的都有，
嗯，
包括他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深的网课，叫做 WOOT， 叫做 Worldwide Online Olympiad Training， 这个呢，
嗯，
是真的是要参加
最后
差不多美国的这个 USA
邀请赛，
对，
嗯，
对，那么这些学生呢一定要上这些课的，
哇，
但这个呢刚才说呢是网课，就大家都可以去注册，当然了网课是要收费的，那么不同的课程呢收费的这个多少也不一样，
嗯，
但是呢网课呢好处呢是就是时间上就是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他的网课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正规的每门课
每就自己独立上课，小朋友就是这个学生是自己登录网站然后就听这课， 一节一节听是吗？还是说他有互动，和老师有互动吗？还是那种？
他是有互动的，他是每个星期，因为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就是上这个 Woot 这个课，就最高级别这个课。
对。
那么他一个星期有三个时间上，等于是重复，因为呢，根据全国的学生有东岸有西岸，时间不一样，
时区不一样，
所以他弄三次。然后他有作业，作业要上交，还有各种各样的练习。
那得说你是和一个真人老师在沟通，
应该是这
个、不是一个就说是，PPT 那种网页。然后你一页一页看，然后可能旁边有背景音乐再给你放，背景的声音再放，然后那样。
不是，它不是一个说录像，你什么时候看都可以。
对，
不是
啊，
对对对。然后你同学也有很多的互动，就是大家可以讨论啊、上次作业怎么样啊，或者是某一次的考试。
那个真的是真正的网络课程，实时的课程，这样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从大概是从一两年前开始呢，这个 AOPS 呢，它呢也在我们这里呢开办了实体学校。就是他除了
落地了，
对对对，他除了网课以外，他其实呢，在全国的美国的大概少数的一些州，他是有这个实体学校的。那么前不久可能是多方努力吧，他在咱们这
儿西雅图开了一个，
对，应该是在 Bellevue，对，就在我们这很近，也就是他的相当于是他的实体的这个课外数学班，比较系统的呢，有老师呢给就是讲解，那么他的讲解呢也基本上是讲遵照他的那个。前面提到他那十一套的那个十一本一套那个书里面的讲解，然后
Bible级的书，
对对，但他也是当然分级别的了，比如说也分科目，比如说是啊代数啊几何啊，然后呢分初级呀、和中级，当然呢他哪门课开哪门课不开，其实看本地就是报名情况，
需求是
吧？对对对，啊他好，我印象中好像是那个每周两个小时的课。我觉得这个呢，如果你的孩子呢，比如是在小学四五年级对数学竞赛有兴趣，这其实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哇，
对。啊，当然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家长本人有精力、也有能力呢，你完全也可以在家里辅导你的孩子
学数学。
然后呢，除了准备竞赛嘛，
就是刚才说的咱们说的个人准备是吧？
对，但是个人准备呢，就是在咱们就是说到团体项目之前呢，个人准备呢，我刚才说到是就是要系统的学习
对
数学知识。除此以外呢，做真题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你说系统学习完了，还是要做真题？
对对对，因为这个呢，你其实学了一些知识以后，你在真题中见到，你才真正运用它。那么可以说我们前面讲到的，包括上次讲到的所有的竞赛，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这个全美，对高中的这个竞赛，所有的竞赛呢，它的往年的考题基本上都是在网上公开的，都可以找到。所以呢，对于做这个练习的话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哇，
对，当然呢，
我第一个反应是出题老师好辛苦啊，
是这样。
但是这其实对学生来说是好事，如果你想熟悉一下这个考试的话，还是有需要需求做这个真题是吧？
是这样。
听你刚才说的，对，
对。当然呢，机械做题呢，我觉得是不可取的，就一定要不断的这个总结规律、方法还有思路。然后呢，发现和弥补你的知识的盲点，然后才能不断的提高。另外呢，就是我，非常强烈建议啊，就是你在家呢，自己做题的时候呢，不能太放松，也要定时。比如说这个竞赛是30分钟30道题，那么你一定要呢，让孩子呢也掐时间，按照这个时间限制做。这样呢，自己练习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个真正的模拟，这样你才能有速度，而且呢，时间长了也会有准确率。
对，这个非常好的建议啊，很感谢。那我想再补充一个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块做真题的时候，孩子之后做完题以后，这个学生的对于错题的分析的话，其实需要这个不管是谁在给他辅导的时候，那辅导人需要跟他一起坐在一起讨论。那你说家长其实这个在这里，如果你要帮助我的孩子的话，可能这个
是这样，
纠错可能是更关键的一部分，是吧？
对，所以呢。这个的话呢，或者就是家长很强，那么孩子呢总是不会的题的话，总是可以就是到家长那去寻求答案，并且呢家长最好是能够帮他总结一些方法。那么你看到这个题呢，这个比如这个条件呢是什么样的暗示，那么你要往哪个角度去想啊，或者呢就是他学校的比如说数学小组的指导老师，比如说是家长的志愿者呀，或者他总是需要有一个就是数学方面
有经验的，
对，有经验人能够，这样他才能提高。光做题不会的还是不会，这个
没有太多
效果。对，或者是你比如你上的课外班，那么你可以问老师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对
有进步。
对，是这样。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谢谢。
好
啊，我们下面再来讲一下团体准备，好不好？
是，对。团体赛呢，这个更要练习，因为呢，前面说了，其实在小学和初中的话呢，团体赛才是可以说是数学竞赛里面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部分，因为呢，大部分的比赛都是团体赛，而且呢，最后大家领奖的时候做一个团体是非常开心的，而且呢，绝大部分孩子呢是得不到个人奖的，但是能得到团体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
嗯，
所以呢，那么团队呢，练习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分工和策略，也就是说呢，竞赛的一个战术，通常呢，像我前面讲过，比如说有团体赛里面有一项，比如说几何是10道题15分钟，那么这10道题这小团队里面4个人怎么分，不能说每个人就各做各的，一上来都从第一题到最后一题开始做，那么肯定呢，根据如果有教练的话最好，那么根据这团队里面的谁的水平
特长是吧，
对、
嗯、
最高啊，或者是那么给分一下，比如说第一个孩子从第一题开始做第二个孩子从第4道题开始做、
啊、
这样子。然后呢另外呢，像我给我的，
那他这样子如果就是定了，比如说第一个孩子从第一道题，第二个孩子从第4道题，那是他考试的时候也会，就是他在真正的参加竞赛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顺序，是吧？
对对，最好就是你平时是怎么练的，然后呢，你还可以调、如果的
微调那就属于是。
对，你每次练呢，觉得最后准确率总是不高、
嗯，
那可能我们要做一些调整，分析原因。
嗯。
另外一个呢，像我给我的这个
团
算是数学啊小组嘛、
嗯，
给他们讲的时候，让他们练的时候，我都反复强调，因为我也有很多的一些观察，
嗯、
我发现有很多孩子哈，尤其是他们一开始组队练的时候，经常就会觉得啊。我从第一题开始做，那个人从第4题开始做，那我就管3道题就行了。做完了以后，他就会很放松，就觉得我事儿完了
啊。
所以呢，
不是吗？我还以为也就完了。
不是，所以呢，我就反复跟大家说，你每个人，你做完你的3道题，你下面接着往下做。你比如说，有的这个程度最高的或者数学最好的孩子，如果说，比如说教练给他分配从第8题开始做，那么8、9、10做完了以后，我说谁都不要停下来。你做完第10题，你回去从第1题、第2题
继续
做
下去。
对，因为呢，别人做的不一定对，你一定要这个算是就 double check。
对
对，然后呢，还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我第一个反应其实也是，我做完3道题就好了、
嗯，
我就不用再做了。但是就像你说的，这个有万一如果有人在有失误的时候，有2份答案或者甚至3份答案的时候，那我们至少能知道谁对谁错，我们自己之间就可以纠错了，是吧？
对对，是这样。所以就说呢，你做完你自己的、
嗯，
你要检查别人的，那么别人也是做完他要检查你的。
嗯，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大家等于是共享责任。
嗯。
而且每个人呢都是要 be accountable， 所以呢，
嗯，
这个呢，
对这个小朋友的 accountable， 其实上次我就想问你，这个你怎么去跟小朋友讲 accountable 这件事情？这个还是就是平常练习中，让他们
练习中对
认真，然后要负责任，然后要合作这样子的。
对，是我也跟他们
说，诚
实，4个人一组，那么你们每个人都是这个里面的1/4，
嗯、
对吧？你肩上的话要分享着1/4的责任，所以呢，你要想最后你们是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2个队之间可能差半分，那他可能就是第10名，你就是第11名，你就没有 trophy， 就没有这个奖杯，
对、啊、
他就有。 所以呢，每个人你都知道你肩上责任重大。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某一道题你也做了，我也做了，两个人答案不一样，那怎么办？那么要就讨论，有其中一个方法是可能让第三个人再做一下，看怎么样。或者呢，有的时候呢是比较难的题，那么一共十分钟的时间，什么时候我们要开始大家放下一块儿讨论？比如说有个难点，我是这么理解，你是那么理解？
对啊，那怎么办？
对，如果从一开始就讨论的话，那很可能题就做不完了。
对呀、
啊，所以呢，我的想说的就是。这个做这个，因为十个人哈，在很短的时间，四个人很短时间内解决十道题、是有难度的题。
对
啊，那么呢，它是有它的真的是这个战术在里面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团队呢要不断的就练习，然后呢优化你的战术。
对，而且其实这战术是每个队会不一样的，因为你的孩子的特长和性格有很大的区别，
是
不会是说有什么战术是。是能一劳永逸适合所有的团队的是吗？
对，这只能是团队之间自己磨合。
因为像慧文你可能带过好几个团队了，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还是说他们有一些是一样的？
这里面肯定是有共性，但是呢各团队根据每个队员的性格特点也确实是都不一样，所以呢要这个需要他们自己去磨合。那包括呢就是像我说，如果最后时间已经非常紧了，但是呢两个答案还是不一样，那么最后那你这个队的话最好在进考场之前你们是有一个所谓决策的，比如说这个同学 A， 那么他平时呢因为是我们团队里面考就是分数最高的，如果说最后决定不下就用他的答案，不管是对是错，那么大家呢就是谁也不要抱怨如果是错的。还有呢就是包括就是最后我一般都是跟他们说，如果是团队比赛的话，一般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呢，监考老师会说还有一分钟。那么这个时候呢，团队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他呢就是全权负责最后的检查，比如说检查一些细节，比如说单位写的对不对，那个所答的是不是所问的，还有呢，人家说的是要写成的是写成分数，你是不是写成了小数，写成了百分数，这些呢细节的话都非常重要，因为很可能你这道题千辛万苦做对了，但是你最后的那个格式或者是这个答题的这个算是 format 写的不对，一分也得不到。所以呢，以前呢我让大家说，大家都要检查啊，其实没有人。所以我就说呢，我训练我的这几个队伍的时候，每个队伍你们找谁，你就是我就会眼睛看着他说你负责这一点，那么呢他呢会记住这个是他的责任。
那这个比如说一个团队有这么多团队，比如其中一个团队他你认定指定了这个，比如说和他商讨他同意了这个职位的话，那他在接下去的这一年练习中他都是他吗？
这个我们可以变，对，这个是可以变的。其实呢每次是谁的话呢，其实也是给他一个
对，因为其他学生其实还是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是不是？
对, 对。另外我也不希望每个人都会说 OK， 反正有别人这件事情有别人来操心，
就跟我没关系
了。对
对，
也有你的轮到你的时候，所以呢这些都是很好的历练。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
所以你除了磨合，像我现在有种感觉实际上是说平时的大家在一起的这个练习的时间要按时站走，然后这样你才能真正说是慢慢的大家都能够知道在这么短时间里我们做题的时候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
是这样，
这是你说的磨合那种意思，
非常
是吧？
非常对。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最后不管结果如何，大家谁都不要抱怨，这点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呢
这个好难，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这个那么低的四年级的孩子，
对，但是慢慢的几年做，很多时候一个队慢慢可能几年他们都会、
一起是吧？
对，但有的人可能去别的县，他们可能再吸收一个新的学校的吸收一个新的队员，
对，但整体是那样子的。
对，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呢确实是比如说前一个比赛完了，最后下来以后发现A 的答案是对的，但是我们选的是 B，
对，
那 A 就会
伤心死
了，当初你要选我的就好了。对，但因为这个时候呢会影响到下面的比赛，所以呢我就会心理上、
还有他等于说答案是之后就马上就可以给了是吗？
那我倒不一定，但是有时候下来的话跟别的
一
组的人
一查就可以了。
对,
对、
是这样。
对，
所以呢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很好的这个团队精神的合作的一个训练。这个呢咱们大家知道，
无论对错
参加体育比赛啊
都是这样，
篮球赛是这样，其实数学竞赛里面也有这个。
对
对。
好，那刚才我们非常感谢慧文给我们介绍了在这个做准备 去参加这个竞赛的时候，我们作为个体人和作为团体应该怎样做这个小学和初中的美国数学竞赛。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做了很多这个介绍，也给我们很多很多这些经验，非常宝贵。那在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希望慧文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给我们说几句话，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好，谢谢。好，
那我们下面再来讲一下团体准备，好不好？
是，对，团体赛呢，这个更要练习，因为呢，前面说了，其实在小学和初中的话呢，团体赛才是可以说是数学竞赛里面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部分，因为呢，大部分的比赛都是团体赛，而且呢，最后大家领奖的时候作为一个团体是非常开心的，而且呢，绝大部分孩子呢是得不到个人奖的，但是能得到团体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呢，那么团队呢？练习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分工和策略，也就是说呢竞赛的一个战术，通常呢像我前面讲过，比如说有团体赛里面有一项，比如说几何是10道题15分钟，那么这10道题这小团队里面4个人怎么分，不能说每个人就各做各的，一上来都从第一题到最后一题开始做，那么肯定呢根据如果有教练的话最好，那么根据这团队里面的谁的水平
特长是吧，
对，最高啊，或者是那么给分一下，比如说第一个孩子从第一题开始做，第二个孩子从第4道题开始做，这样子。然后呢另外呢像我给我的，
那他这样子如果就是定了，比如说第一个孩子从第一道题，第二个孩子从第4道题，那是他考试后也会，就是他在真正的参加竞赛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顺序，是吧？
对对，最好就是你平时是怎么练的，然后呢你还可以调啊，如果这
微调那就属于是，
对，你每次练的觉得最后准确率总是不高，那可能我们要做一些调整，分析原因。另外一个呢，像我给我的这个算是数学小组嘛，给他们讲的时候，他们练的时候，我都反复强调，因为我也有很多的一些观察，我发现有很多孩子哈，尤其是他们一开始组队练的时候，经常就会觉得啊。我从第一题开始做，那个人从第4题开始做，那我就管3道题就行了。做完了以后，他就会很放松，就觉得我事儿完了
啊。
所以
不是吗？我还以为也就完了。
不是，所以呢，我就反复跟大家说，你每个人，你做完你的3道题，你下面接着往下做。你比如说有的这个程度最高的或者数学最好的孩子，如果说比如说教练给他分配从第8题开始做，那么8、9、10做完了以后，我说谁都不要停下来。你做完第10题，你回去从第1题、第2题
继续做下去，
对，因为呢，别人做的不一定对，你一定要这个算是就 double check，
对
对，然后呢还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我第一个反应其实也是我做完3道题就好了，我就不用再做了，但是就像你说的，这个有万一如果有人在有失误的时候，有2份答案或者甚至3份答案的时候，那我们至少能知道谁对谁错，我们自己之间就可以纠错了，是吧？
对对，是这样。所以就说呢，你做完你自己的，你要检查别人的，那么别人也是做完他要检查你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大家等于是共享责任。而且每个人呢都是要 be accountable。所以呢，这个呢，
对这个小朋友的 accountable， 其实上次我就想问你，这个你怎么去跟小朋友讲 accountable 这件事情？这个还是就是平常练习中，让他们
练习中对
认真，然后要负责任，然后要合作这样子的。
对，是我会跟他们
诚实，
4个人一组，那么你们每个人都是这个里面的1/4，对吧？你肩上的话要分享着1/4的责任。所以呢，你要想最后你们是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2个队之间可能差半分儿，那他可能就是第10名，你就是第11名，你就没有抽费，就没有这个奖杯，
啊、
他就有。所以呢，每个人你都知道你肩上责任重大。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某一道题你也做了，我也做了，2个人答案不一样，那怎么办？那么要就讨论，有其中一个方法是可能让第3个人再做一下，看怎么样。或者呢，有的时候呢是比较难的题，那么一共10分钟的时间，什么时候我们要开始大家放下一块儿讨论？比如说有个难点，我是这么理解，你是那么理解？
对啊，那怎么办？
对，如果从一开始就讨论的话，那很可能题就做不完了。
对呀、
所以呢，我的想说的就是，这个做这个，因为10个人哈，在很短时间，4个人很短时间内解决10道题是有难度的题。
对
啊，那么呢，它是有它的真的是这个战术在里面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团队呢要不断的就练习，然后呢优化这个战术。
对，而且其实这战术是每个队会不一样的，因为你的孩子的特长和性格有很大的区别。 不会是说有什么战术是能一劳永逸适合所有的团队的是吗？
对，这只能是团队之间自己磨合。
因为像慧文你可能带过好几个团队了，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还是说他们有一些是一样的？
这里面肯定是有共性，但是呢各团队根据每个队员的性格特点也确实是都不一样，所以呢要这个需要他们自己去磨合。那包括呢就是像我说如果最后时间已经非常紧了，但是呢两个答案还是不一样，那么最后那你这个队的话最好在进考场之前你们是有一个所谓决策的，比如说这个同学 A， 那么他平时呢因为是我们团队里面考就是分数最高的，如果说最后决定不下就用他的答案，不管是对是错，那么大家呢就是谁也不要抱怨如果是错的啊。还有呢就是包括就是最后我一般都是跟他们说，如果是团队比赛的话，一般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呢监考老师会说还有一分钟，那么这个时候呢团队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他呢就是全权负责最后的检查，比如说检查一些细节，比如说单位写的对不对那个所答的是不是所问的还有呢人家说的是要写成的是写成分数，你是不是写成了小数，写成了百分数这些呢细节的话都非常重要，因为很可能你这道题千辛万苦做对了，但是你最后的那个格式或者是这个答题的这个算是 format 写的不对，你一分也得不到。所以呢以前呢我让大家说大家都要检查啊，其实没有人，所以我就说呢我训练我的这几个队伍的时候每个队伍你们找谁你就是我就会眼睛看着他说你负责这一点，那么呢他呢会记住这个是他的责任。
那这个比如说一个团队有这么多团队，比如其中一个团队他你认定指定了这个比如说和他商讨他同意了这个职位的话，那他在接下去的这一年练习中他都是他吗？
这个我们可以变，对，这个是可以变的。其实呢每次是谁的话呢其实也是给他一个
对，因为其他学生其实还是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是不是？
对对，另外我也不希望每个人都会说 OK， 反正有别人这件事情有别人来操心，
就跟
我
没关系
了。对
对，
也有你的轮到你的时候，所以呢这些都是很好的历练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
所以你说磨合，像我现在有种感觉实际上是说平时的大家在一起的这个练习的时间要按时站走，然后这样你才能真正说是慢慢的大家都能够知道在这么短时间里我们做题的时候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
是这样，
这是你说的磨合那种，
非常
是吧？
非常对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最后不管结果如何大家谁都不要抱怨，这点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呢
这个好难，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这个那么低的四年级的孩子，
对，但是慢慢的几年做很多时候一个队慢慢可能几年他们都会、
一起是吧？
对，但有的人可能去别的县他们可能再吸收一个新的学校，新收一个新的队员，
对，但整体是那样子的。
对，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呢确实是比如说前一个比赛完了最后下来以后发现A 的答案是对的，但我们选的是 B，
对，
那 A 就会
伤心死了，
当初你要选我的就好了。对，但因为这个时候呢会影响到下面的比赛，所以呢我就会心理上、
还有他等于说答案是之后就马上可以给了是吗？
那倒不一定，但是有时候下来的话跟别的
一
组的人
一查就可以了。
对，是这样
对，
所以呢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很好的这个团队精神的合作的一个训练。这个呢咱们大家知道啊，
无论对
错参加体育比赛啊
都是这样，
篮球赛是这样，其实数学竞赛里面也有这个。
对
好，
那刚才我们非常感谢慧文给我们介绍了在这个做准备去参加这个竞赛的时候我们作为个体人和作为团体应该怎样做这个小学和初中的美国数学竞赛。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做了很多这个介绍也给我们很多很多这些经验，非常宝贵。那在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希望慧文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给我们说几句话，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这样两期节目里头我们学到了这么多关于美国数学竞赛的信息，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听众说的吗？
对，有。我最后呢我就想跟家长说一下首先呢数学竞赛我个人认为是个非常好的经历有，当然呢大部分孩子呢可能是几年下来的话可能得一些参加一些团体的比赛有一些奖，也有些人可能什么奖也没得到但是我觉得其实坚持个两三年甚至三四年下来的话，虽然即使没有得到什么奖对他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而且呢我个人的体验发现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奖，但是呢这些孩子他做了 这个两三年的数学的训练下来，他回过头来学学校的数学，尤其到了初中高中会非常的轻松，所以呢对他呢也是非常有益的，就是他的数学知识还是会更加的扎实，
就打下这个基础是为了他今后的学习的容易，
不一定是他在数学竞赛这条路上走多远，但是对他本身课内的数学学习也是非常
有帮助的。
对对，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我想跟家长说的是呢，就是不必一定要强求孩子在数学竞赛这条路上拼搏多远，这个呢
就是说不强求名次，
是这样是这样，因为这个呢真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还是需要一定天分，当然还有努力，但是呢孩子要努力的话肯定也是建立在兴趣和动力的基础上，所以呢家长一定要就是多鼓励，而且呢不要就是强迫或者拔苗助长，因为呢让孩子呢厌恶或者害怕数学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
对，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我们在最后说出来了，这个我不能让重要话说三遍，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再重复一遍，厌恶和不喜欢这是我们不希望的，我们参加数学竞赛或者做这些数学学习系统的学习都是为了让孩子的兴趣更高更愿意学，并且有信心，他会很自豪自己曾经学过这样的一些东西。非常感谢慧文，那非常感谢您来我们这里做两期节目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见。
好，再见。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v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